今年教会第一季度，我希望通过以弗所书，我们能够对教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也许你们当中有一些人第一次听见教会这个名称，第一次开始认识教会。我已经讲过，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把教会比喻为基督的身体。这个比喻有一个最伟大的地方，我们要有同样的 DNA。 我上次讲过，基督身体的共同的标志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有圣灵的印记，第二个有信心，第三个我们有共同真理的认识。一个身体如果有这三点共同的 DNA， 我们就可以刚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当中，我们今天进入第二章里面，第二章的结束让我们看到更大的一个比喻，就是教会是神的圣殿。教会是神的圣殿。沃轩最近在扩堂，要建造一个堂所，一个殿堂，至少要有三个条件：原材料、建筑师所有的设计图案跟模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图案设计，这是我们新的堂所，很漂亮，对吧？在整个建堂当中，原材料的花费是最大的费用。我们建堂预算530万，整个原材料的花费要超过70%以上，都是原材料，钢筋、水泥、各样的木材等等。一个建筑物要有持久的价值，一定要有材料好，耐温、抗寒、防水、防火。好的材料就一定很贵，所以花费就上去了，这些都很自然。我们上次会友大会的时候，有人讲我们建一个530万的堂很多钱，得到的是几个教室啊，几个洗手间，一个停车场，一个运动场，值不值得啊？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堂所是根据它的外表的体积或者房间的多少来决定的吗？还有什么其他的因素？今天我想从以弗所书第二章1-10节的经文来看神在我们当中所实行的一个建堂工程。我正道的主题是从原材料到成品，看教会建堂。我与大家分享的建堂不是一个有很多房间有停车场的建筑物，而是主自己的圣殿，是圣灵的居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在创世之前就为教会预定了美好的计划，有美好的设计。今天就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在教会当中的心意，让我们看到你在众圣徒当中的恩召，你的基业，你所赐给的能力是何等的伟大浩大。愿我们今天心眼被打开，愿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你的心意，能够把你的荣耀活出来。我们就是你的教会，就是地上耶稣基督的身体跟圣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要从三个方面，建筑原材料、建筑师跟成品房三个方面来看教会建堂的意义。第一点就是教会建堂的原材料。我们看1-3节的经文，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你们就是指以弗所说第一章所说的众圣徒基督徒。保罗说的死是指他们过去成为基督徒之前的身份的处境。和合本修订版这样讲，从前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罪恶而死了。死的原因是因为过犯以罪恶，所以受到神公义的审判。过犯是从消极的层面触犯了神的律法，比如说不能贪，你有任何形式的贪，在心里贪的，就触犯了神这个不能贪的律法。罪恶是什么？罪恶是从相对积极的角面，没有达到神公义的要求。当你射箭的时候，有一个靶心是红的，当你射中那个靶心的时候，你就满分。罪就是说不中靶心，不管你怎么射，你射不中，因为我们的心已经堕落了。所以当任何人在过犯当中，在罪恶当中的时候，就一定会触犯神的律法。触犯神的律法以后，一定会带来死亡。死亡的意思就是与神的生命隔绝，与神的生命隔绝，就叫死亡。大家都听过这样的说法，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对不对？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这表面上是说是对的，本质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任何人 可以靠自己的行善来满足在神的律法当中的亏欠。不管你再怎么行，你的过犯就让你死。基督教与所有宗教的最大的根本的不同，就是那一位审判人的神差遣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受了审判，所以我们可以因着他得新的生命，我们因着他可以逃避离开神的审判。这就是福音，接受神的儿子为我们预备的救赎，这是真正的福音。什么叫与神的生命隔绝？我们都用过无线电话，对吧？现在电话很发达，没有线，以前的电话还要拖一根线嘛，你走不远。现在你可以屋子里面到处走，你需要充电的时候往那个充电器上一放就充电就行了，然后拿起来就用。我前两天打电话的时候刚拿起来，嘿 hello， 没说两句话电话就没电了。我说这怎么回事，不一直在充电吗？后来我一看充电器那个插销没有插在底下的电座上面，因为我要去使用那个电座把它拔下来了。哦，我又恍然大悟，原来这个电话有一点存电，但电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每次用就少一点。但是我放上去的时候我以为它在充电，实际上没有被充电，底下那个插销没有插上去，所以最后就突然就没有电了。与神的生命隔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所有的生命，人的生命，不管你多么智慧多么聪明多么美丽多么有成绩多么强壮，我们都是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当中存活，我们与永恒的生命隔绝了。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死去的时候，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生命是没有根基的，与神隔绝的，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所有的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我们死的时候一定要为我们自己的罪付上代价，这就是与神的生命隔绝，要遭到审判。紧接下来保罗告诉我们过犯与罪恶的三个领域，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这三个领域当中，没有任何的例外。这三个领域是不分国界不分时空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生活在这三个领域当中，唯一区别的是基督徒有神的保守，有圣灵的保守，非基督徒没有。我们来看第一个领域，就是今世。第二节经文说，那时就是以前，你们就是这些现在的基督徒，在其中，在过犯与罪恶之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啊，今世这两个字我要特别解释一下。要明白今世这两个字呢，实际上我们要明白犹太人对时间的概念。犹太人对时间的概念是线性的，而且这个线性时间只分两段，今世跟来世。我更愿意用永世。这个区分点就是犹太人观念中弥赛亚，就是拯救者来的时刻，这个今世就要结束，所有的人要受到审判，来世就是永世就要开始，这是一个新的新天新地。所有活在今世的人如果要进入到永世来世当中去，一定要接受弥赛亚，接受基督的救赎才能够进去。这是犹太人认为他们的群体自然自动是接受救赎的，所以他们这个弥赛亚一来认识他们，把他们带到永世当中去啊，这是他们的观念。所有在今世当中没有接受救赎的，就无法进到来世当中去啊，这是今世来世的概念。所以保罗讲，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整个这个今世直到弥赛亚来之前都是堕落的，都是死亡的。我们活在这个当中，顺服其中的风俗。什么叫风俗？风俗就是说潮流，人做什么我也做什么，人说什么我也说什么，这是潮流。当代的潮流是以我为中心的时代 I generation， 什么都是 I， iPhone， iPod， iPad， iTouch， iFeel 都是 I。 然后今天的这个潮流是一个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以脸书为代表啊 Facebook， 但我喜欢把脸书叫做 Facebook， 一上去就飞死了。还有一些其他的网络叫 Twitter、 Tumblr、 Pinterest、 YouTube、 Instagram， 这些我都不是很熟悉了，你们可能听了会知道，这是很大很大的社交网络，以 I 为中心的，以我为中心的这些电子设备。这些风俗潮流大家都在做嘛，买 iPhone 嘛，排队买啊，还挤破头。 这些潮流暴露了人生命中许多的欲望与败坏，越先进其实人的罪性表达的越露骨。比如说智能手机可以打游戏，这是当代的潮流，实际上很多人都不能免除，甚至成人都在打。我到中国去，成人都在打游戏。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男生包括女生都打过游戏，对吧？甚至上瘾。你可能以为自己在潮流当中很酷很时髦，但是世界上没有这么简单。其实上你知道你打的那些游戏都有来源。现在有一个新兴的行业叫 gaming industry， 你们听说过没？ gaming industry 就是游戏的行业。基本一些大学这些行业是放在计算机底下，就是玩游戏的行业，怎么设计游戏，怎么最佳的速度最快啊，计算机里面。但是这个行业研究最发达的最领先的是哪里，你们知道吗？日本。日本最早的时候它的动画片它的游戏啊，从那儿发源。日本一直是一个最抵制反对基督教的国家，日本所有的动画片这种游戏你会发现很多是情欲 暴力的。在所有的智能手机玩游戏的后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根源来源，是跟圣经原则，是跟神的原则相反的。这就是今世的潮流。保罗讲我们在当中行事为人，我们活在这样的世界当中。第二个，过犯与罪恶的领域是超自然的，是我们看不见的。第二节经文继续说，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哇，讲起来很厉害的。他讲你们这些人过去都是悖逆之子，悖逆就是说反对权柄，抵抗权柄的意思，叫悖逆嘛。有的孩子不听话，你真悖逆啊，就是不听话的意思。那么悖逆的根源是空中有一个掌权者，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掌权者，有个首领，这个首领就是撒旦，就是魔鬼。魔鬼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不法者，不守律法。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节把撒旦称为不法者 lawlessness one， 就是不守法的人。所以撒旦是所有邪灵的首领，所有的邪灵也都是不法的。这些不法的邪灵在所有人的心中运行的时候，这些人就成为悖逆之子，就是也不守法的，都不守法了。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不管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所有的悖逆、不顺服、违反律法，国家的法律也好，政府的法律也好，都是有个悖逆的根源，就是从撒旦来的。我再以打游戏为例，游戏实际上对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到一个程度你不能自拔。我去查了一下2013年最流行的游戏，你们知道跟什么有关吗？跟射击有关， shootings, shooters。 第二，跟大龙有关，恐龙、吸血龙 dragons。 第三个跟什么有关？跟僵尸 zombies， 就是死了然后又活过来，摇摇晃晃的满脸血迹的僵尸。中国现在也很多这种流行的，原来都没有听说的，到中国的网站去也是这种僵尸啊，什么打杀的广告，就是这样的东西。你们有没有看到僵尸、恐龙、打跟杀都是撒旦的特征，都是撒旦的作为。在我们以为自然的环境当中有超自然的侵入，很多人还不知道，你游戏玩得最爽的时候正是被邪灵控制，正是被撒旦捆绑的时候。我举这个例子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那么简单的，是有个属灵的根源，有个邪恶在后面掌管人心。这是我们生活的第二个环境，就是超自然的领域，在空中有个掌权者。我们所生活的第三个领域，过犯与罪恶的领域，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生命。第三节讲，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就是没信主的人，没信神的人，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肉体的意思就是我们全人全心，包括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这些叫做肉体。那么当人的灵与神隔绝的时候，人的被造是有身体有灵的， 当人的灵死的时候，与神隔绝的时候，人所有的心思意念都在肉体的欲望当中，肉体的私欲当中，所有的愿望都以自己的肉体为中心的，所以私欲就产生，就是自私的根源。向外就是贪婪，不管你看到漂亮的好看的东西，好吃的东西，你是那种心是贪婪的。这是我们在人在失去真正神的灵以后所发生的根本的变化，就变成有私欲的，有情欲的，有贪婪的。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讲到这些肉体情欲私欲的表现，苦毒，每个人都有恼恨。今天早晨你们有恼恨吗？愤怒，不高兴，嚷闹，吵架，毁谤，恶毒，这些我们都做过，这就是我们自己罪恶的生命。活在这样罪恶的环境当中，保罗讲我们都是可怒之子。可怒之子就是招神愤怒，承受神审判，要被神审判的人叫可怒之子。我们过去都是以神隔绝的人，被罪捆绑的人，受审判的人，这样的生命有多少价值可言？也许你觉得啊、哦，我还挺聪明的，但是真正有多少价值，你死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唐宗荣牧师曾经幽默地说，一只鸡病死了，你还可以骗人去到市场上卖几个钱，骗骗人。但一个人死了的话，哇，你骗不了人啊，没人要这个死人，你还要花钱买棺材，花钱做丧礼，花钱去埋了，花钱去请客，花钱把他供起来，哇，人多麻烦。这人有到底有什么价值？永恒的价值在哪里？所以我们进入到今天经文的中心段，就是人类灵魂伟大的设计师赐恩典的父神，四到七节的经文。第四节的经文是从然而开始，其实应该是然而神，不仅仅是然而，然而神 but God。 然而的意思就是对我们永恒价值的否定，我们是没有永恒价值的，我们死了以后的肯定是个转折。然而神这句话是表明神愿意，神能够，神看我们仍然有价值。我们要从四到七节的经文看父神这位人类工程的设计师如何复兴我们这些在永恒当中没有价值的人，从我们当中兴起一座最好的最伟大的圣殿。我们要看父神为这座圣殿付了什么样的代价，这座圣殿的根基是什么，圣殿的梁柱是什么，然后我们是如何被配置在一起的。第一，圣殿的代价。第五节经文是四到七节经文的中心经文，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就是父神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那么我们在前面的经文我跟大家分享，我们有两个严峻的事实要面对，一个是我们已经死了，第二个是我们要将来要被审判，这是我们的僵局，我们的困境。但是如何扭转这两个僵局困境的话，答案是父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句话表明呢，基督要先死他才会活过来啊。基督要死的话，他首先我刚才讲过，死是与神隔绝，他要与神隔绝，与神隔绝他要受到审判，他要经历死亡的代价，然后他才可以活过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基督的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是福音的真体核心在这里。以弗所书第一章七节经文解释了基督的死跟我们的关系，就是他的血，我们既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接着他的血，他的血就是生命，我们的过犯接着他的生命得到偿还，审判的代价因着他的死就被付了。所以基督的死亡是天父在救赎之功中所付的代价，他儿子自己的生命，他的儿子的生命是无价的，是极其宝贵的，他的宝血是永远价值的。但是因着来拯救我们，使我们这些原来灵魂没有任何价值的生命就变成了无价之宝，他愿意以他儿子的生命来赎回，来救赎我们这些原来没有价值的生命。这就是天父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是无法形容的，我们自己不能付的。第二，圣殿的根基，我前面也讲过，我们的死亡是因为受到神的审判，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是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承受了神公义的审判。在这里我们看到 神是一位不以罪恶妥协的神，是公义的。做父母有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是不公义的，有的时候跟孩子讲哦，你不能做这个事，你做完有个后果。他真的做了以后啊，一哭啊，一可怜那个样子，我就说啊，算了算了吧，可能还给他一块糖，哄哄他，拍拍他，就让他走了，就是说话不算数。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实行出公义来，但是当人有过犯的时候，神要审判我们的时候，他也不能让我们随随便便就走了啊啊！你我看这个审判这么痛苦啊，算了算了吧，他不会这样，所以他必须让我们的罪受到审判，那就是让他的儿子受到审判。我们就看到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不以罪为妥协的。教会作为神的圣殿，一定要以公义为基础，不能对罪有任何的妥协。我们要面对罪，要勇敢的面对罪。你们当中同学当中有任何生命不洁净的地方，你知道有罪的地方，有污秽的地方，不讨神喜悦的地方，一定要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来遮盖，来祈求赦免。个人集体都一样。诗篇八十九十二节说，公义和和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神的宝座的根基是公义跟公平，在这个基础上，诚实跟慈爱才能彰显出来。我们再看圣殿，圣殿的梁柱，什么是圣殿的梁柱？我们从四到七节这四段经文当中看神的四个特别属性：怜悯、大爱、恩典、恩慈。这四个属性实际上就是整个教会的圣殿的四根支柱，缺一不可。众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当中有任何的软弱，如果真正认识到神这个四个属性的意义的话，他随时会给你力量支撑你。怜悯大爱是第四节，恩典是第五节，恩慈是第七节，这是神四个属性。如果你不认识这四个属性，你没有办法过一个基督徒生活，也没有办法彼此在一起建立教会。神的救赎首先出于他的怜悯，怜悯就是可怜，可怜的意思。但是怜悯这个字是从旧约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希伯来文叫做 Hesed 出来的，它的背景，和塞的背景就是神人立约，神跟人立约完全是出于他的怜悯，他在高处，人在低处，人是被动的，人是无助的，他主动的来立约，这就是和塞的意思。当我们讲到神怜悯我们的时候，不是暂时的，不是一时的，也许明天就没有了，是永恒的。在旧约当中，是在亚当、夏娃、在挪亚、在亚伯拉罕、在大卫这些人当中所建立的圣约，怜悯是从那里出来的。如果你明白这个的时候，你需要怜悯的时候，你的信心的根基就不会改变，你不会凭着自己的感觉去变化。第二个栋梁是大爱，要理解爱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很容易用情感，用我们的感情来体验什么是爱。所以当我太太脸色不好的时候，你会说啊，你不爱我了，因为你感觉，我感觉他给我脸色了，对吧？这都是感觉。所以爱不是靠感觉来的，如果我们以感觉来衡量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圣经里怎么定义爱？圣经里是把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这个行动定为爱，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爱的彰显。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爱。罗马书五章八节也讲，唯有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是在十字架上彰显的。所以当我们学习爱的时候，理解神大爱的时候，回到十字架上去仰望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能力都在那里。爱是恒久忍耐，你如果不能忍耐的时候，你要理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光是钉十字架那三个小时，他一生的生命都是十字架的道路。你去理解的时候，你可以慢慢学习什么是忍耐，你活出来以后，你就有了爱，这是爱的栋梁。第三个就是恩典，第五节的经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恩典就是礼物的意思，得救是本乎恩，礼物的意思。这里的得救是过去的延伸史，就是你们过去得救，你们现在得救，你们将来仍然得救。有人会问啊，我过去得救不是已经得救了吗？我为什么现在还要得救？将来为什么还要继续得救啊？所以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你对恩典，对我们的死没有清楚的认识。神讲我们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 自己活过来，对不对？我们今天活过来的时候，都是神赐给我们特别的恩典，让我们死里复活。那你活过来以后，那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我可以一直活下去？没有任何人可以这样夸口。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神的恩典，每一天都需要继续的在救恩当中行走。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过去得救，我们今天得救，我们将来仍然要得救，我们每一天都要领受神的救恩。如果不是这样，不管你做了多少年，50年的基督徒，你不领受的时候，你倒下去一样的继续死亡，你就成为一个很可怜的人。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不断的领受神的救恩，宝贵的救恩，每天都要领受，每天都要向神祈求。我们也知道怎样彼此祷告。一个人信主不管多少年，一年、50年，不管是不是传道人，我们从死里活过来的时候，一定要每一天在神的恩典当中活下去。这就是我们第三个恩典的栋梁，就是我们要持续的在神的恩典当中活。第四个就是恩赐，第七节，神这样做要将他极丰盛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父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施恩赐，恩赐就是 kindness， 恩赐与怜悯很相近，也是出于希伯来同一个字 hesed， 这个词在新约当中表现在对众人的爱，温柔、怜悯、良善、宽容等等，都是恩赐的表现。所以教会要成为神的圣殿、神的居所，我们必须学会彼此恩赐，要有恩赐在里面。好，我们现在看教会的原材料。神为了建造一座属灵的圣殿，付上他儿子自己生命代价，建立了公义的根基，写明了四个栋梁。最后我们要看神如何把我们配置在里面共同成长。我们看5到7节经文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就是父神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盛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父神在我们当中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二件，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第三，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活、复活、坐，让我们活过来跟让我们复活是不一样的。活是从最终苏醒，与罪恶告别，就像你在医院得了重病昏过去了，活过来了，但是活过来你不能立刻又蹦又跳又吃又喝，你要有一段时间清醒过来，要有一段恢复期，这叫活过来的意思。一同复活的意思就是站起来，复活要站起来，要走出去，要做见证。早期教会基督徒做见证都是说耶稣复活，耶稣升天，我们是他的见证人。所以当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活出一个荣耀的有见证的生命来，这叫一同复活。最后就是一同升天，一同升天，一同坐在天上。父神在我们得救后立刻给我们一个崭新的身份跟地位，就是坐在天上，这是极高的极宝贵的代价。我们属灵的圣殿可以直通天堂的，今天我们的敬拜，所有基督徒的敬拜都是直接达到天堂，达到神荣耀宝座面前的，都是在众圣徒跟天使天君面前的彰显，让他们看神是如何的慈爱怜悯。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个属灵的长辈，一个老长辈，他有一次跟我分享他用属灵的权柄赶鬼的经历。当时有一个被鬼附的女孩子，她为她赶鬼，他们在一个屋子里坐在桌子的对面。我这个朋友他就对这个女孩子讲读圣经，把圣经拿起来读。这个被鬼附的女孩子呢就不愿意，她把圣经用手打在地上，然后她说捡起来，把圣经捡起来。然后那个时候里面就有一个男性的声音开始说话，他说不，用英文讲 no， 说 I won't leave her， 我不会离开，我不会离开他，他知道他赶他。所以你们会看到邪灵的工作，邪灵的存在是真实的，而且你可以对话 I will not leave her， 他是有身份的，是有身份的，而且是非常抗拒的。然后我这个属灵长辈就用以弗所书二章六节的经文，父已经让我们复活，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然后对他讲，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现在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享有基督所有的权柄，立刻把这本圣经捡起来。 I command you in the name of Jesus, we are seated with Jesus in the heavenly realms. I command you to pick up that Bible now. 你们知道怎么样？那个声音就不再说话，很顺服的把那本圣经捡起来。我举这个例子是告诉大家，神让我们醒过来，从罪里面醒过来，神赐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复活，神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是真实的。我们享有一个极高的权柄跟地位，我们有极高的权柄跟地位，有尊严，有荣耀。我们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我们要有信心去使用。教会要学习在基督里面，在这个世界把他的权柄，把他的荣耀活出来，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因为我们是他荣耀的见证，最后成品。神把我们这一群从尘土尘埃当中死亡的人复活过来，要到底要做什么？第八到十节经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三段经文的中心是第十节经文，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当代译本把这段经文翻成，我们是神的杰作。哇，杰作，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叫我们做他预先安排给我们的美善之事。这是不同的一种翻译，但是把里面的经意我认为更好的表达出来。从原材料到成品，看教会的建堂，教会建堂的成品到底是什么？是有那些房间啊的一个场所吗？答案是基督耶稣里的杰作。杰作，杰作是指将要完成的一个产品，将要完成的一个产品而说的。我知道瑞士的劳力士表是好表，可以讲是杰作佳品，所以我相信他们所造的都是好的。我也知道米开朗基罗，意大利16世纪著名的画家雕刻家，他所雕刻的所画的所有的作品都是杰作。知道这个人，知道他的作品是杰作。今天我们是神在基督里面的杰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父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完美的榜样，完美的生命。基督是他的杰作。当我们看到基督的荣美，基督的丰盛，基督的慈爱，基督的智慧，基督的能力，基督的顺服，基督的谦卑的，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父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什么样的生命。所以我们是他的杰作，我们是他的杰作，是在基督里面所创造的。注意创造，神从无到有创造宇宙万物，只有一次。今天神从死人造出活人来，也有一次，这叫重生。所有在基督里面被拯救的都是重造的，重新创造的，是我们原来没有的，我们已经死了。这是神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创造的杰作。你如果想象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完美，今天你可以想象神要在基督耶稣里面创造我们成为什么样的杰作。你们可以理解吗？创造当中的完美，神说好的 好的，好的，甚好。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他的杰作，甚好，甚好，是崭新的。教会如果不认识到我们的圣殿是基督里面的杰作，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被塑造的，被成型的，我们教会就无法成就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安排的各样的美善之事，没有办法完成。米开朗基罗是意大利复兴时期非常著名的画家、雕刻家，他有一幅作品叫大卫像，是非常著名的大卫像。这是大卫像，大卫像的全身姿势是这样的，有点这个意思，这是头啊。他手上拿的是一个抛石机，就是跟哥利亚征战的时候用这个皮子的抛石机把一块小石头打出去，所以击杀了那个巨人。你看大卫这个像的时候是从容、镇静、优雅、英俊，所以他把这块石头雕刻得栩栩如生。这只是一块普通的大理石，但是这后面有一个故事。当时有另外一个雕刻家菲耶索，在使用这块石头雕刻一个人像的时候，不小心把它雕坏了，没有办法再使用了，所以他就把它盖起来放在那里，好几年就废在那里。后来米开朗基罗知道这个消息，把这块石头要过来，在这块石头附近搭了一个棚，别人不能看雕刻的过程，所以花了好长的时间把这一块会毁的、没有人要的大理石重新雕刻出一座大卫的塑像，成为经久的名作。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要把禁闭在这个石头当中的生命释放出来。哇，我要把禁锢在这块石头当中的生命释放出来。他有这个能力吗？今天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要拯救我们，要复活我们，要更新我们，比这个伟大。以西结37章有一个描述，就是在旷野当中有大片大片死人的枯骨、骸骨，一望无际，毫无生命的气息。但是主耶和华神对这些枯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盖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具枯干的骨头没有头，没有脑，没有耳朵，没有任何的肢体的器官，根本听不见。但是当神命令先知以西结发预言，他发预言的时候就有响声，地有震动，就看到这些骨头与骨头开始连接起来，这些骨头上面就开始长筋，筋上面开始长肉，肉上面长皮，只是还没有起来，还没有活过来。神又命令以西结发预言，风要从四方刮起，气息要进入这些被杀的人的生命当中去。以西结奉命，结果神的气息进入这些骸骨，这些骸骨就站起来了，成为一群耶和华的大军，极大的大军，为他征战。今天神要从一群死人当中建立一个属灵的圣殿，就是你跟我。神的气息、神的灵要进入我们当中，使我们站立起来，成为一支极大的军队。我们要为神的荣耀、为神的国度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极大的恩典，在创世之前你预备我们得救，在我们死在罪过当中的时候，你差遣你的儿子进入我们当中，为我们死，以他的生命，以他无价宝贵的生命换取我们这卑微的、已死的、无救的、无价值的生命。你也差遣你大能的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活过来、站起来、升入荣耀的高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福的，都是尊严的，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我也相信你在这末后的时代， 将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使更多的死在罪中的人听到你的声音就站立起来。特别祝福我们众学生，祝福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合而为一，成为耶和华一支极大的军队，让我们认识到光荣艰巨的使命，每一天能够加入你的军队来作战，每一天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远离世界的污染败坏，每一天能够在你面前心意更新。求天父特别来祝福我们众人，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活出一个崭新的生命来。你也祝福我们当中正在寻求你的新朋友，祝福他们能够早日认识耶稣基督，能够领受新生命的气息。感谢赞美奉主耶稣的名，阿门。